尼希米记第九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这月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耶稣亚、巴尼、贾灭、士巴尼、布尼、士利比、巴尼、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，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利未人耶稣亚、贾灭、巴尼、哈沙尼、士利比、何地亚、士巴尼、皮他西亚说，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永世无尽。耶和华，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这月24日是祝棚节第八日严肃会之后两天，以斯拉在吹角节宣读律法，祝棚节七天教导律法，使百姓对神的话语有了全面的认识。他们认真读经所结的果子，是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，在神面前认罪、敬拜、哀求、称颂，并在神面前立约。今天，我们若只能从神的话语中找到安慰、鼓励、体恤或对别人的批评，却没有身穿麻衣、头蒙灰尘的扎心感觉，就不是对神话语的正确反应，只是表明我们还以自我为中心，只想用圣经解决人的问题，却不想明白遵行神的旨意。以色列人可以和外邦人一起守住棚节，但此时他们所认的是神百姓的罪，所以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，表明自己愿意分别为圣，与万民有分别。那日的四分之一大约是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的读经引出了三个小时的认罪和敬拜。6至37节祷告的内容完全是按照圣经的顺序。虽然这些卑微的百姓只是波斯帝国的奴仆，耶路撒冷也百废待兴，四面仇敌环伺，但他们在灵里所看见的神的荣耀，却使他们超越了地上短暂的荣辱兴衰，心思被提升到天上的天，眼界被开阔到永世无尽。利未人的台上原文是单数，可能指以斯拉宣读律法书的木台。百姓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本来是7月10日赎罪日的事，但那时百姓还不够认识律法。百姓在7月1日吹角节听到律法书以后的悲哀哭泣，很可能只是肉体情绪的宣泄，并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。所以尼希米和以斯拉要求他们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，而要大大快乐，享用恩典。在7月15日祝棚节期间，众人守节7日，天天接受神话语的光照，才真正明白了神恢复的心意。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停留在圣殿和城墙的重建上， 也没有停留在按律法而行上，而是进入更深的恢复，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，立志脱离自己的肉体。这样的认罪才是真实彻底的，这样的重建才是神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的目的。今天我们很容易被热泪盈眶的感情冲动迷惑，教会很容易被兴奋煽情的布道方法吸引，以为一时的悲哀哭泣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却忽略了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，结果造成许多没有重生得救却安于现状自欺欺人的挂名信徒。真正的认罪悔改绝不是建立在人的肉体情绪上，而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之上，建立在圣灵的光照之下。而真正的圣灵的感动一定会给我们留下足够的时间去谨慎试验，也一定让我们厌恶自己，拒绝自己，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你是耶和华神，曾拣选亚伯兰，领他出迦勒底的吾尔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，且应验了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六至九节是从神的创造大功说到向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引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。天上的天是用复数的形式来表达最高级，也就是最高的天。诚实原文是确认、忠心，指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唯独你是耶和华，这是属神的百姓最重要的信仰宣告。我们所信的独一真神是创造的神，也是护理的神，是拣选的神，也是立约的神，是救赎的神，也是审判的神，是供应的神，也是管教的神。在波斯帝国多神主义的环境里，回转的百姓首先宣告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从重新认识神的所事所做开始，承认人的全然败坏，领会神的应许和救赎，进入里面更深的恢复。六至三十七节的祷告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 A. 神赐下应许。 B. 神领百姓出埃及，脱离了世界的辖制。 C. 神借着摩西赐给百姓律法。 D. 百姓行事狂傲，神却乐意饶恕。 E. 神信守应许，使百姓属灵和物质都一无所缺。E1. 神信守应许，使百姓得了应许之地各样美物。第一，百姓行事狂傲，神却不断拯救。 C1. 神借众先知劝诫百姓回转。 B1. 百姓不肯顺服神，落入了世界的辖制。 A1， 百姓在应许之地做了奴仆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，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种民身上。你也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。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，如石头抛在大水中，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降临在西奈山，从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，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、条例、律法，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，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九至十五节是从出埃及说到旷野漂流，引自出埃及记、利未记和民数记。神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，是神应许赐给百姓的产业，但主权却是属于神的。所以律法规定地不可有卖，因为百姓在神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同样，世上的强权，无论是亚述、巴比伦还是波斯，也都是应许之地的匆匆过客。因此，无论百姓被分散到何方，都有回归的盼望，因为地的主人是神，他早已应许，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，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，不肯顺从，也不肯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，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，自立首领，要回他们为奴之地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不丢弃他们。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，彼此说，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，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。你还是大施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，仍引导他们行路，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，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，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，并赐水解他们的渴。在旷野四十年，你养育他们，他们就一无所缺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。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， 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、西什本王之地和巴山王噩之地。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，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。这样，他们进去得了那地，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，就是迦南人，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里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，让他们任意而待。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、肥美的地土、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、凿成的水井、葡萄园、橄榄园，并许多果木树。他们就吃而得饱，身体肥胖，因你的大恩，心中快乐。16-25节是从旷野漂流说到进入迦南，引自民数记、生命记和约书亚记。映着景象是形容人桀骜不驯，如同牲畜不听主人的使唤。从百姓在西奈山敬拜金牛犊开始，这个词就被神用来描述以色列人的不信和悖逆。吃而得饱，身体肥胖，是引自摩西的警告，预示百姓很快就会忘恩负义，背弃圣约。这个祷告首先承认了人的全然败坏，不但承认列祖行事狂傲，应着景象不肯顺从，居心悖逆，也承认我们所做的是邪恶。这个祷告也承认神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不丢弃他们。虽然人已经全然败坏，但信实守约的神不但满足百姓灵里最深的需要，而且让百姓的生活一无所缺。人犯罪的实际，就是想如神能知道善恶，用人造的偶像来代替神，用人的主意来代替神的法则。金牛犊是百姓犯罪的高峰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不断重蹈覆辙，但信实守约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他的救赎计划绝不会建立在人不可靠的敬虔和努力上，而是他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所以无论百姓怎样堕落、悖逆、健忘、负恩，神还是大施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把百姓带往他救赎计划中的安息之地。因此，这样一帮不知感恩的百姓，最后竟然还能进入他们不配的得为业之地，里面充满各样美物。这正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然而他们不顺从，竟背叛你，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，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，磨难他们。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，你就从天上垂听，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 但他们得平安之后，又在你面前行恶，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，使仇敌辖制他们。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，你仍从天上垂听，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，又警戒他们，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。他们却行事狂傲，不听从你的诫命，干犯你的典章，扭转肩头，应着景象，不肯听从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，他们仍不听从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。然而你大发怜悯，不全然灭绝他们，也不丢弃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
26-31节是从士师时代一直说到北国灭亡之前，引自士师记、撒母耳记和列王记。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只神宽容北国200多年，北国所有的王都是被你审的。神也宽容南国300多年，南国诸王中也有许多敬拜偶像的。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，指神先是允许亚述掳走了北国，后来又允许巴比伦掳走了南国。埃及人行事狂傲，结果受到审判，百姓并不比埃及人更好，也是行事狂傲，但神却多年宽容他们，还是没有放弃管教和挽回。因为若不是神的拣选，全世界就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救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段祷告用了两个然而和两个但，凸显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一方面，无论神怎样施恩怜悯，然而百姓还是背叛神，弃绝律法，杀害劝他们归向神的众先知。无论有多少惨痛的前车之鉴，但百姓还是无法脱离犯罪、管教、哀求、拯救、继续犯罪的循环。另一方面，无论亚当的后裔怎样可恶、可恨、可怜，但神还是多年宽容他们。无论人怎样不肯听从神，然而神还是大发怜悯，不全然灭绝他们，也不丢弃他们。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允许选民不断经历失败，又不断用管教来挽回他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亚当的后裔实在已经全然败坏，即使有短暂的回转敬虔，却连几代几十年都没有办法维持，怎么可能活在永世无尽的天国里呢？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的神啊，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、列祖和你的众民， 从亚述列王的时候，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，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。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，你却是公义的，因你所行的是诚实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。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，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。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，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，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。我们现今做了奴仆，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，看哪，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。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，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。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，我们遭了大难。32至37节是从北国灭亡一直说到百姓现在的光景，引自列王记。亚述列王的时候，指北国灭亡前后的历史。求你不要以为小，意思是求神怜悯重视。许多出产归了列王，包括向亚述、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进贡和纳税。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，只为列王服役。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，指神从埃及救赎得自由的百姓，却在神赐的应许之地做了奴仆，被外邦列王辖制。这不是诉苦，也不是自怜，而是认罪，因为他们心里明亮，知道外邦列王都是神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。因此虽然圣殿和城墙都已经重建，但百姓并没有以为满足，因为他们仍在苦难之中，遭了大难，神荣耀的见证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他们决定在神面前立约，立志让神的见证得着真实的彰显。圣经中的救恩历史使百姓里面有了更深的恢复，他们不但重新认识了神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，不但承认神始终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也毫无保留地承认，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，你却是公义的，因你所行的是诚实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。因着神话语的光照，百姓没有找出种种借口，把责任推到犯罪者的身上，而是真实的认罪悔改，彻底拒绝自己。因此，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和犯罪的列祖分开，而是承认我们所做的是邪恶，承认自己也会和列祖一样犯罪。今天我们的认罪常常只顾自己，以为其他肢体、教会和时代的罪不但与我们无关，而且是我们批评的对象。但在神的眼中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别人的罪、历史上的罪，只要环境一来，我们也会重蹈覆辙。因此我们不但要为自己个别的罪行认罪，也要为我们共同的罪性认罪。神让我们看到肢体的软弱和历史的失败，不是让我们指指点点自以为意， 而是让我们看到自己也是一样的罪人，也会陷入一样的软弱失败。因此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随时寻求神保守和赦免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因这一切的事，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，我们的首领、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。第38节中的确实的约，原文只在尼希米记里用过两次。这个词的意思是信心、确信、一定，字根就是第八节中亚伯拉罕的诚实。两个词读音意义都相似，这个特殊的用法提醒读者，百姓在神面前立确实的约，乃是效法亚伯拉罕心里诚实的信心，因为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签了名，原文是盖了章，表示使立约文件生效。认罪悔改并不能代替顺服，顺服也不能代替认罪悔改，但真实的认罪悔改一定会带出顺服。因此百姓认罪悔改的结果是在神面前立约，表明顺服律法的心志。这是一群从失败中走出来的百姓，人只有经历了失败，才能透彻地领会到，若要完全恢复神见证的人的地位，不在应许之地继续做奴仆，就要绝对地顺服神的权柄。正如人的失败并不能在神的应许之上减少什么，人的立约也不能在神的救恩之外加添什么，但却能保守自己在恩典中的地位。同样，每一个得着白白救恩的新约信徒，虽然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若连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心志都没有，就不可能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